安我们有读经的时间。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七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战乱，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
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告诉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与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遇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车子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告诉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民兵说，你们要这样做，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捕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里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害怕，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要讲完了，讲到一个程度我舍不得讲完，我本来今天要讲完的，但我可能还要多讲一次，因为马上要把马太福音整个的一卷书讲完，其实也讲到了是最令人兴奋的那个点，所以呢我想还是要慢一点，稍微把它延长一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追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要明白与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显出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信仰，而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也不是一个迷信的一些东西，也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已，而是它是又真又活的信仰。而又真又活信仰的最伟大的信息就是复活，所以没有复活这个信仰就是一个死的信仰，就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信仰。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知道吗，其实在教会里面争吵很多，包括了我告诉你，特别是对那个末世论，末世论有不同的千禧年观，那你不要总是认为这是哦，对，这肯定是神学上的一个争论，一个解经学上的一个不同，但你知道吗，你再去深挖一下，其实末世论的不同的分水岭是取决于你对复活的理解不一样，你对复活的理解不一样，会带出你很多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虽然你说你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的，那个教会是信主的，另外一个教会也信主的，本来不应该有分别，但是我承认很多的人生的不一样，我们对待一个事情的发生看法不一样，我们对很多的真理理解不一样，很多的经文是牵涉到与复活有关系的经文，因为我们对复活的这个认识层次不一样，深度不一样， 导致了我们对圣经很多的真理认识是不一样的。那这种不一样呢，导致了同样是基督徒在世上面对不同的人生的遭遇，包括面对人类的历史，包括面对教会的逼迫，我们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取决于你对基督复活的认识的深浅度不一样，你对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个在你心里边那个扎根的那个坚定性不一样，所以导致了我们的人生态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所以我为什么本来我要一次讲完，但我还是想一想，实在舍不得把马太福音送走，因为这是圣经的新约的第一卷，也是我们说它是什么，它是四福音里边它是最啊。我希望这个应该能看清楚了吗？因为我原来的那个是白底的，有姐妹她特别慎重的找我谈说可能原来那个字样，现在应该没问题吧？阿健姊妹在吗？啊？在这里是吧？应该这样不刺眼了吧？可以吗？我怕，因为什么？现在我把它改了，我把这个底啊，本来他说北底，因为他的眼睛有点小问题，所以会刺眼，所以我就特别把这个底换掉了，也反而用浅深颜色的底，但是用白色的字。这样的话呢，看看如果再有问题，我们还可以调啊。这个调是很简单，但是我好，所以呢，哎，这个怎么会到这里啊？啊？不是啊，这个这里。哎，这个哦，那个继续回到那里啊。好，那我们什么看到呢？还有那么多啊，反正那么多啊。好，那我们什么呢？那我们已经看到什么？这个是在整个的，我们已经看到这样，整个马太福音是七个大的部分啊，七个大的部分。那我们已经讲到什么？讲到，哎，我这个新的这个按的东西啊，老是按错哈。好，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从君王的降临开始。这个都是比较隐藏的，比较很宁静的。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是那天早上，我跟老师们在一起灵修之后，我早上我在想，我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当然三十年之前我们不太记载，就十二岁的耶稣在圣殿里面有一次的记载之外，后来没有记载。那我常常在想，耶稣在世上的三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态？他每次跟门徒见面，在众人面前讲道，甚至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那个质疑，那些心怀叵测的对待耶稣，耶稣什么态度？所以有人说耶稣是不是很严肃？有人说耶稣很慈祥，有人说耶稣是什么？是比较镇静。当然可能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讲，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想主耶稣就是他从降生下来开始，他一直保持一种很柔和很谦卑，但是当他面对一些邪恶的时候，他是刚强壮胆。但他这种刚强壮胆不是在血气中的，不是那种耀武扬威式的刚强壮胆，他是在柔和谦卑里面表现出一种男人的那种坚强刚毅忍耐谦卑。那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降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来降生。那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很快的要回忆，那我们说在弥赛亚的受难里面，其实这些都是相对来说在宁静之中来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那个经历和痛苦。好，那我们就是那一直到什么，在主耶稣基督包括他复活，耶稣基督在受难，这些面对，我从已经讲这件事情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我承认其实我这几天反而关注了一些国际新闻，那可能现在面对的所谓的有人在研究某些为国家领导人制定政策的那些特别的一些思想的时候呢，确实有人在中国还在希望 用这种集权的专制的统治认为是对付中国人最好的办法，但也有人有不同看法。但这个是政治领域里面有不同的人政治的理念，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集权的那个专制统治，还是现在的世界的潮流是希望众多国家都能够往那个民主自由政体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人性本身人类愿望所表达的一个方向。但我自己在这方面其实呢我不太抱希望，不抱希望并不代表说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自由政体我也不是很大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讲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弊，但是呢我们最基础来说我们的目光还是要放在那位耶稣基督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大能的话呢，我告诉你任何一个政体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地上的那个理想的社会。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受审之后，其实我们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人权统治啊只要是没有办法回到真正的神权政治里边的时候呢，人类总是没有办法实现，包括了在大卫所罗门时代，我们说大卫时代是达到了什么，和所罗门的前半生的统治里边是达到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神权统治的一个时期，然而就是那个时期也是好景不长，人性的这种败坏堕落很快的又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里面。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我这里说我们找这个总上就看人权统治之危害，所以我们知道政权人权跟神权，那我们最基础的追求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什么，要回到神权统治里面，这个神权里面在地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靠人类本身包括那些敬畏神的人包括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神权的政治，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再来在天国里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的实现。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世界要绝望，对我们自己要绝望，对人性本身要绝望，然后在这个当中当然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托付，神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使命，需要大家每个人在神里面领受也在主里边神给你的那个使命和责任，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去交我们的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人权政治的一种危机跟黑暗，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一定是放在什么，在任何时代里面还是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奇妙的救恩上。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那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受难时说你知道吗，最伟大的是耶稣基督死时所发生的神迹里边，他死里边已经孕育着复活，所以当圣殿的幔子列为什么两半的时候，心里面不仅是看到死亡，如果你只看到死亡的话呢，那你死了，我们就像那个你知道吗，耶稣说拉撒路死了之后呢，告诉当时告诉他耶稣没有着急，人在那地方停留了两天之后呢就说来我们去吧，去看我们的朋友拉撒路吧，所以他的门徒说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三天了，可能什么他的尸体已经什么臭了，所以 门徒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耶稣说我们去，结果他们怎么说，我们去跟他一起什么一起死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个死的信息，如果只看到那个基督教，所以你把来到教会就把基督信仰当成一个宗教跟其他的信仰没有不同的话呢，那你只还是眼睛只盯在一个死的基督身上，只是建立你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跟从，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信仰。所以有一次我没说嘛，有一段时间我到山东一些地方就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规律，每次聚会唱歌必哭，每次祷告是必哭， 我就当时我就有点，一开始我觉得哦，一时某一个聚会被感动，或者某一个聚会里面，当讲到罪的时候，讲到人类的败坏的时候，信徒们哭，这很正常，悔改我们的罪嘛，不但悔改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祖先的罪，悔改我们人类的罪恶，当然有罪的人要把嬉笑变成哀哭，把跳舞变成忧愁，是应该的。但我后来发现呢，每一次聚会都哭，每一次聚会都哭，而且一哭哭成一大片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开始已经讲到复活的时候呢，他还在哭。我就觉得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怎么每次都哭呢？他们说也是啊，我们有罪啊，是啊，耶稣死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耶稣真的不该死啊，我们是钉耶稣钉十字架的凶手啊，我们真的有罪啊，我们罪恶滔天啊，我们罪恶透顶啊。我是的，你们说都很对，但感谢主的是，主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更为我们什么复活了，复活所带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呢，在这边有人说哎，我们没看到，所以很多人在什么一直在耶稣基督这个死的信息里面，其实在耶稣死的里面，其实当那个幔子裂为两半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死亡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目的，当然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纪念主的死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件，但是它不是一个真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个目的那就把我们所有的人说这样吧，我们会耶稣会说我把你们带到起点，带到终点，谁跟我一起死了，死了以后呢，就下半辈子呢，来生呢，你们就什么就开始人生不一样了。但是呢，肉身一定要死，那就意味着一瞬间说世界上所有信主的人突然就全死，然后死后灵魂去到耶稣给我们更美的地方去了，那个就跟佛教没有什么区别了，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差别，说哎，反正死了就是讲来世轮回啊，你今生能够做一件好事，或者是行善积德，当然我们不叫行善积德，今生你信耶稣，你来世就能够什么得到天堂般的美景，但是你的肉身必须要信，那一刻都要死亡，那这个又变成一个很糟糕的宗教，甚至变成什么邪教，也就以牺牲你的肉身生命为代价的，来换来一个精神寄托，或者换来一个来世的一个梦想，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死里面也孕育着什么得胜的一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借着神借着一个软弱的，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被抓的时候，暗暗做门徒的一个人，把耶稣基督什么给安葬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千万不要什么弟兄姐妹，无论你对什么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千万不要去随便的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下一个结论，不要随便的去圣经里面不要论断你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他或站着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诚实的基督徒说，我不会高看任何一个人，也不要去低看任何一个人。怎么衡量？就像有一天我在一个上个礼拜我在一些学校的领导的一个培训里面，别人问我说，你做基督化教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我做教育最大的困难不是孩子，是父母。那父母，哪些父母是你应该争取的，哪些父母是你应该放弃的？我说我承认我必须放弃的，有时候什么原因，是因为要确认在那个人身上到底有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个焦点。我是没有权利放弃一个人的，没有我也没有权利什么去对某个人抱有希望的。你跟一个人打交道，跟一个人交往，你重点是看什么呢？我一直祷告的重点是，如果我跟这个人越交往，越觉得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虽然还不完全，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我能够越来越让我确认他是有一个主基督重生的生命的人的话呢，这个人就是主绝对不会放弃他的，你也好好珍惜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一些机会，无论他是你喜欢的性格不是你喜欢的性格，有时候让你很讨厌也好，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当然我们判断不是比较准确的，那我总是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当我跟这个教练，我真的从我的信心角度，我真的没有办法确信，没有办法有信心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话呢，到不要的时候我也会放弃，这个不是我能判断他灭亡，不是的，还是说交给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主所拯救的人，我们是不可能改变他，我们用我们多么大的爱心能够改变他呢？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代替神，所以我们只能再把他当作福音的对象为他祷告，然后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孩子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孩子本身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而是说因为父母的缘故，他完全无法来接受大家一起的同工，一起来共同向着主那个目标去走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把他交在主的手里。所以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因为有没有基督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所以当大家在不同的时期，这时候你刚强我软弱，有时候我软弱你刚强，大家注意，我们不要过分的去互相的去轻看去判断，哪怕你身边亲爱的弟兄跌倒了，你也没有必要去踹他脸脚，某种人你的弟兄很被神使用了，也不要把他当成偶像去崇拜，也不用把人看得太高，要看自己个人合乎什么中道，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要看自己太低，同样你不要把其他人看得太高，也不要把其他人看得太低，你所看重的是什么？看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来照常显大。所以我们要求主的怜悯，求主的看顾。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是在约瑟上我们看到的一个功课。那我们要看到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我要讲其实有两部分，弥赛亚的复活里边我们要讲两部分，今天我只讲什么呢？今天是讲弥赛，我的题目是弥赛亚的复活，但我讲弥赛亚的复活里面 A 点是弥赛亚的复活， B 点是什么呢？讲复活的弥赛亚，这是不一样的。弥赛亚的复活是讲实证，就怎么让你确认弥赛亚是真的复活了。我跟你讲一个公理，跟你讲一套模板，告诉你弥赛亚真的复活了，结果信的人多不多呢？还是不多。那感谢主，可见这些失证也不能真正把人带来真正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就他也知道，那包括对他的门徒。那我们会讲，我其实我会讲两部分，一个讲弥赛亚的复活，下个礼拜会讲复活的弥赛亚，这两个会主体会稍微反过来，所以我先讲弥赛亚的复活，紧接着讲复活的弥赛亚，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与当时的门徒同在，写信给当时的门徒们，也向今天每一个被主拯救的人显现，他与今天每个信主的人同在，所以他不是一个死了就死了的主，他不但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这种复活不是带来一个理论上的复活，不是给你看到一个我先心相信一个复活的宗教，而是你要坚定的一个复活的救主。这位主不但拯救过你，为你死了，弥赛亚不但为你复活了，而且这复活的弥赛亚是与你什么同在的， 是你每一天在生命中就经历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个很虚幻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总是不能够全心的依靠主，总是想到各种外面的拯救方法，总是在主的救恩之上再加上一些外边的力量外力来帮助我脱离一些困难和拯救呢？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我们经历那位复活的主的那个信心不够？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弥赛亚真的现在就与你什么同在，我问你，神说在你选择你的配偶跟你之间，你选哪一个？当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你选择首先你要依靠什么？你要依靠什么来得胜你现在的困难呢？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位弥赛亚是又真又活的弥赛亚，而且现在就在你与你什么同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个很关键。所以为什么约瑟在埃及地他被他哥哥们扔在那个什么那个本来是把他杀掉，后来把他扔到那个坑里去，对不对？后来被到埃及地做奴仆，但是圣经一直告给我们一句话说，因为神与他同在。我告诉你，这个是不是一下子的，也是神的恩典与他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吗？所以当约瑟的哥哥们来与他相认的时候，约瑟没有任何的血气，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苦读，也没有一点点的自意说现在我所做的梦你们终于明白了吗？但是我君子不计小人过，我不计较你们了，我完全饶恕你们了，但至少我要得意一下，我要耀武扬威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忍了你，忍了你们几十年了，你是我的兄弟，我一定不计较你，我一定不会踹死你，我一定不会报复你，但是我稍微得意一下总应该有吧，这就是人的本能嘛，总要得意一下吧。所以人总是两个极端，人总是两个极端。什么极端呢？要么我就什么充满着苦毒仇恨，我将来我要什么报仇雪恨，那反过来呢，另外一种叫精神胜利法，因为你自己以前能够忍辱负重，能够忍受一些不公正待遇，现在你终于有骄傲的资本了，你终于有自以为意的本钱了，你可以让别人，我告诉你啊，那种情况是什么呢？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低三下四，我只能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什么不低头，这个是没有尊严的。但是我们人常常面对这种事情，但反过来呢，当我们来以为我们拥有一些资本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些本钱的时候，我们就会耀武扬威，我们会沾沾自喜，我们会自以为意的时候呢，那个危险也是很大的，也是需要主来警醒的，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经历的只不过是主所让我们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切的征战，一切的得胜，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痛苦和悲伤，这都是谁让你经历的？都在主的手里，这主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主所经历的让我们和他有同样的经历而已，没有任何自卑怨恨苦毒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以为意了不起的地方，这都是错误的。我告诉你，这两种倾向是人在人身上常常有意无意会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是这是怪什么？这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还是我们对这个基督的复活那个真实性 那种信靠不够。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位已经战胜死亡的主，我不管，我们不讲整体，是讲个体。如果你确认那位弥赛亚真的这个时候就是与你什么，我讲的是100%的同在，没有任何含糊的同在，你会怎么样？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承认我们都没做到，并不是说我在讲我做到，我也不一定做到。但是还是说呢，就如果你相信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他比你的妻子来得更真实，比你的丈夫来得更伟大。这种伟大的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妻子比你看到那位主还要更近，还要更实在的时候，而这位主是全能的主。当你面对困难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可惜的，我们是人，我们还有肉体的败坏，所以导致我们确实，我们相信了这个弥赛亚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但是还不够，还是不够，还是觉得总要加一点外在的东西，可能会更美好一点，可能更帮助我们，更有力量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难题。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试探，变成一种困难，也会变成什么搅扰和纷争。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最简单的，上帝做事情确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总是人把它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家在那里尊尊不休，失去了我们本身上帝让我们所要面对这些事情的正确的态度，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说耶弥撒的复活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旧约的什么预言，大家应该明白什么呢？我觉得你知道吗，当亚当跟阿凡达之后啊，亚当突然发现很有趣，当夏娃吃了那不该吃的果子之后呢，说给他丈夫，丈夫什么也吃的时候呢，当时圣经怎么说？他们还发现爱人是赤身什么，以前是吃爱人吃吃肉体，并不什么羞耻，他们眼睛明亮了，开始知道羞耻了。这种羞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躲避神，开始不敢去面对神。也就开始与神隔绝，我们的罪孽只能让我们与神隔绝。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很奇妙，罗东是叫单耶稣单亚当下吃的果子，好像神呢没有出现。等他们吃完那果子之后呢，开始躲避神呢，神又来什么找亚当下说你们在哪里，亚当你们在哪里，又来呼唤他的孩子。其实这里是什么概念？所以这就是神找到亚当之后给他的一个关系，要想恢复神跟人的关系，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给他所讲的女人的后裔与蛇要世世代代永远什么为仇。然后你要扇蛇的，蛇要扇女人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呢要击打摸那个蛇的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没有，这是人类在人类祖先犯罪之后，上帝最早启示什么弥赛亚复活的预言，是在创世纪3:15所启示出来的。这是人类堕落之后，唯有透过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最早的那个祖先，最早的那对夫妻，神也让他们明白，你们要想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上帝的儿子要借着童女怀孕生下来成为肉身，然后被 魔鬼撒旦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他扇了女人后裔的脚后跟，他把耶稣钉十字架只相当于扇了耶稣的脚后跟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要击打魔鬼的什么头，所以这就是人类从每一个得救的人他必须透过十字架，必须透过弥赛亚的那个救赎你才能得救，否则无论你是谁你都不能够跟上帝有任何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其实从人类的最早的预言里面，神跟亚丹所来给他的应许里面就告诉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对他们犯罪了啊，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要注定要被定罪，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是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感谢主，神拯救他们，神也应许他们一定只能透过弥赛亚的救恩。这就为什么神本身又同时告诉大家，保罗常常讲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呢，这是亚保罗这样说的。你问问亚当，亚当也是说我也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那位女人的后裔真要被蛇扇他的脚后跟，他要为我的罪定什么，但那时候他不一定知道十字架，只知道那位上帝的儿子要为我死，要来代替我的罪，他也相信那位神的儿子还要为我什么复活。这是从古至今人类所面对的这个唯一的救法，也就是说新旧约它有共同上帝所立的那个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个经文一直传到启示录，绝对不能改变的一条属灵的那个救恩之线，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从人类的祖先到世界的末了圣经所启示的那个永不改变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所基督徒所赖以生存，赖以有这个奇妙的爱和盼望的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去看这个诗篇里边那个我们都看到，只是看到我们来看什么呢，来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复活这个预言，那个当然我们看到什么呢，是弥赛亚三次的预言，这个我们已经其实不止啊，其实在这一次我们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其实有四次弥赛亚四次亲自的预言自己什么要受死埋葬复活，这个是我们的旧约的预言比比皆是，我们只是随便起听，这种创世纪从亚当夏娃到对亚伯拉罕到对大卫，包括每一个先知所启示的，为什么有一本书里面一定要去看看呢，就是为什么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哪怕你讲旧约也是一样的，在旧约里面你每一次的讲道你一定要能够让人看到耶稣基督隐含在其中，或者是直接从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救恩，否则你的解经会带来很多的偏差。我告诉你啊，这种系统蛇精学所提到的，为什么有一些神的仆人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是常常要讲的，当然不是每次只讲救恩而已，对，你对已经信主的人还要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这是要知道神奥秘的智慧。对非信徒我们只讲神的奥秘，对基督徒我们要讲神奥秘的智慧，也就是说他要知其然，对不信徒的人他们只要知其然，但对非信对信徒来说你要知其所以然，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已经领了 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但还不够，你还要明白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是你不配的，你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的。否则的话，很多基督教的宗教徒会自己带来很多的自己唯一的资本，就会轻看别人，高看自己，常常会就把这些问题就爆发出来，没有办法真正的正确的心态来应对你生命中的顺境，你生命中的逆境，你都没有办法来正确的去面对。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弥赛亚三次的预言，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这个都是在我们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那边已经看过。好，我们看什么呢？天使宣告弥赛亚的什么复活，所以这是二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大家已经看得很具体的那个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我们感谢主，天使是复义的灵，是为上帝他的旨意来传达给他的子民，所以这感谢主，我们要相信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一个信仰是真实的啊。我们说不仅是有二维空间的，那我们知道有属灵的空间，那这位天使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不多去多讲，我们来看什么呢？他常常是来报告。好，我们看第四个是空坟墓证明弥赛亚的复活，这个呢是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也再一次的强调了这个坟墓是空了。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可能留下一点伏笔是什么，因为当时那些钉十字架的人说，因为耶稣还没有死之前已经预言他复活，好像他们也听到了，但他们是不信的。今天我们讲这个呢，对信主来说这是真实的，加强你的信心，但对不信主来说永远他不信的。所以他们后来什么捏造一个谎言，但之前他们为了万位师把一块大的巨大的石头滚在墓门口，又派兵丁把守，他说呢，免得到时候呢那些门徒来呢夜里把他尸体什么偷跑了，然后就说弥赛亚什么复活了。他说先前的这个迷惑呢，后来的迷惑呢比先前更大了，所以他们也做好了这手准备，把坟墓与一块巨大的石头把它堵起来，然后让兵丁把守。当然感谢主，后来呢等耶稣复活之后呢，这些罗马兵丁去报告，特别是犹太的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的时候呢，他们害怕了，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什么用钱来收买兵丁，就造出谣言，说是门徒夜里把他们的尸体什么把耶稣尸体给偷走了。这就在犹太人中的谣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去以色列大部分的犹太人也不信耶稣，也有这个原因，他们总是把它当作一个耶稣复活是一个想象，是一个谣传，是一个门徒所放出来那些虚假的信息。但是感谢主的是，这些客观的证据对信主的人来说，或者对神要预备拣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信息。但是对那些刚硬的人，对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没有办法明白，他也不会接受。我们只能把这些客观的信息来分享出来。好，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是我们快速的理一理这什么概念呢？那这是关于这个。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公会捏造的谎言更加证明弥赛亚的复活，这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在第五点里面所讲到的，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其他福音没记载的，因为当时只是面对这个犹太人嘛，因为马太福音是一个犹太人的，所以他特别的，罗马人来说在这个世界可能还不太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只是用他的法律，就是做了一件把一个判了死刑，这个人死了就死了，他复不复活是帮你们宗教的问题，他们不感兴趣，反而是什么呢？反而公会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紧张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是关乎信仰的问题，关乎对弥赛亚的这个救赎的问题， 顺便要求主来帮助他们呢，会公会捏造谎言，就是哎用钱来收买兵丁，说这兵丁是睡着了，结果他的门徒夜里来把他什么偷走了。那我说一般门徒来把那块大石头推开有多大的动静，那些兵丁按照道理来说那应该都应该把杀被杀头，要么是兵丁们失职了，那么大的一个动静他们竟然没有知道，竟然就让耶稣尸体被偷走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按照他们的领导来说你是干什么的，要么就什么就是门徒们都应该被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有兵丁把守，然而都没有发生，罗马的兵丁也没有被追究责任，另外门徒也没有被他们抓到，好像这个事情就成功了，成功的可能性应该是最没有的，你就按照这个谎言来说最不可能的就是悄悄的耶稣尸体就被这帮并没有武器的门徒们，而且你知道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大家也能够明白门徒都什么都跑了，最伟大的那个门徒彼得三次什么不认主，他们还有勇气来偷一个已经死了的老师的尸体吗？我们耶稣在世他预言自己要复活，预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时候，门徒们真的面对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跑掉了，而且跑掉之后呢，你说跑掉了我们一般人还去把那个活人给救出来，一定要想办法把活人救出来，还可以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的领袖，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活活的人已经被什么已经完全死掉了，没有希望了，怎么还会为一个已死的那个老师把尸体偷出来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利处呢，好像没有带来其他任何的肉身的好处，如果从肉身的好处来讲没有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要面对什么，面对也可能被抓住也被杀掉的危险，那时候门徒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唯一的有一个门徒可以说，你可以说就写约翰福音的那个使徒约翰，然后那个老约翰使徒约翰，他是跟着主到底的人，好像那时候只有他有勇气一样的，他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公会捏造的谎言更加证明弥赛亚的复活。好，我们也能够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稍微这个我们讲的弥赛亚的复活呢，那个我们前面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要留在什么下次要讲什么叫复活的什么弥赛亚里边，我们稍微看一点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我们会讲一两个小小的复活的事件来帮助明白那个弥赛亚的复活所带来的，你所亲眼所经历的复活的弥赛亚，这两个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如果我们只是告诉你一个所谓你认为的客观事实，或者你认为的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只是在你的理性里面了，但是我们要明白第二点是什么呢，是复活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真的，他不是复活之后呢他告诉你他复活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我也觉得那个信仰我真的会怀疑的，可能会怀疑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到底是一个概念上的复活呢，还是一个我们经常说什么精神不死呢，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还什么还活着呢，他活在我们的心中，这种我们说的教育里面也有的，对不对啊，精神不死嘛，我们很多革命烈士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啊。毛泽东同志呢虽然死了不但精神活着，把他的什么尸体处理好放在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人民大会堂，不是大会堂嘛，那个什么毛泽东纪念馆，对不对啊，那我们也我应该去过两次，看过毛泽东尸体两次，但他确实死了，他的尸体确实在那里，但他没有活着，所以但是我们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的复活的弥赛亚是什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首先看到他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十一节，这里我们不去 看一看，等会我要看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七日的头一第一个带着香膏。为什么？因为礼拜五晚上耶稣被钉十字架了，然后约瑟把他尸体取下来之后呢，来不及膏耶稣的尸体了。为什么？已经安息日了，因为犹太人按照晚上六点钟嘛，那晚上六点钟已经进入安息日了，所以安息日就不能做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来膏耶稣的身体。当然我们感谢主什么，其实耶稣的身体被膏也没有做，而是在之前，对不对？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对不对？怎么样用那个什么香膏，是30两银子的那个膏，来膏过耶稣的什么脚，对不对？耶稣是这件美事，他为我安葬用的，所以也做了这件事情。只不过呢，这些妇女们仍然来想在七日的头一日来膏耶稣的身体。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耶稣就告诉他，天使告诉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我们看到了，主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这个我们好，我看到这也是马太福音28章9到10节里面讲的，说妇女们，看到没有？这是在整个里面所记载的，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什么门徒。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哈，这里面加了一个什么呀？一定要注意一个词，在第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你看前面是有趣，又害怕，这是一种心态。那表现呢？又大大的欢喜。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两个词你怎么想象？哎，现在我让你表演，又害怕又大大欢喜的表情给我看一看，你能表现出来什么样的表情？弟兄们会演戏，谁会演戏的？演，能不能站起来演给我们看看呢？就是又害怕又大大欢喜的那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状态呢？我演不出来，演的也不真实。但是这些妇女们在当时那个状态里面，她真的是这样的，说又害既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我想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可能演不出来呢？因为这妇女们不是演出来的。我想在她人生经历里面，等事后她再把当时那个状态演出来，她演不出来，就他本人也演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是很真实的，以为耶稣基督是死了，拿着香膏是来膏耶稣尸体的那个妇女，神告诉他说，天使告诉他说，那位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赶快去告诉他的什么门徒们。那个时候他什么那个心态？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妇女，你是什么心态？你是抱着100%的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还很亏欠。为什么亏欠呢？因为死的那天呢，你没有能够把耶稣身体什么膏抹了，结果就匆匆忙忙的被放在这个坟墓里了。结果他在其实头一日早晨第一时间要来膏抹耶稣的什么身体，却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意想不到的，说那位弥赛亚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好，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先众女显众妇女显像。那在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里面呢，他记载了什么？哎，他现在什么彼得显现。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也不去看，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不对？这就是彼得，主耶稣基督借着彼得3次什么不认主。我告诉你啊，喂，彼得是不是主的好门徒呢？当然是最好的门徒，耶稣也喜悦他的门徒。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彼得身上也有一个比其他门徒有突出的问题，是什么？骄傲、自义。所以主为什么 预言，鸡叫以前要三次不认我。人总是人，当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别人也都认为我们为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简单，我们真的是很不错，我们真的很伟大。那个时候是要特别警醒的时候，这时候神容许一些困难领导我们，神也在检验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人。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彼得为什么当他这教说就是我为你死我都不能认，我都不会不认你，主说撒旦退后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就体贴什么人的意思。所以彼得不服气啊，彼得会怎么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呢，我不会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是眼睛盯在谁的身上，一方面盯在主身上，主是我信靠的对象，主是伟大的，同时再看看自己呢，自己还不错，真的主是老大，我一定是老二。在教会做牧师的往往犯这种错误，我是代表神，除了主之外你们就得听我的，又是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人总是有这种劣根性的东西，总要有些偶像拜，政治有政治明星，体育有体育明星，文艺有文艺明星，宗教有宗教明星，教会有教会明星。没有办法，人的那个本性就是无法控制的，真的不是你故意的，你没有办法先控制好自己的，但是主会负他的责任，主会炼尽他的每个儿女。所以我们要围着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事情来感谢主，我们自己所面对的，教会所面对的，别的地方所面对的，我觉得都不是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善有他的美意。如果真的是纯粹为主受苦的，你要记得神赏赐他的一定超过你所能给他的赏赐。所以我们经常讲，你得到人的赏赐就不能得到什么上帝的赏赐了，你得到上帝的赏赐那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什么呢？彼得果真不要怎么样呢，你看到没有，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很奇妙，第三次的不认主的时候呢，主就看他一眼，彼得就出去什么痛哭，他知道了他什么都不是了。但是人又走另外一个极端，彼得于是呢就开始灰心丧气，以前是骄傲自义自以为了不起，到后来呢还是重操旧业。主说了吗？我要你得人什么，现在得人不行了，还是得鱼吧，至少自己养活自己吧，重操旧业吧。但是主的话绝对不会改变，但是主会让你经历死亡，这个死亡不一定肉身的死亡，主也让彼得经历一次再一次的自我绝望。因为彼得跟从主三年，他真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确实他也很厉害，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很厉害的，一点不夸张他厉害。但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当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呢，就不厉害了，明白吗？当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的时候，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你最要求主怜悯你的时候，原来自己什么都不是。所以彼得后来你知道吗，这就是后来主为什么向彼得三次说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说好你牧养我的小羊，然后过来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好你喂养我的羊。主第三次问他说，主你彼得你爱我吗？不耐烦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了，好吧你喂养我的羊。其实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我告诉你，人总是走两个阶段，没办法的，人的本性，无论你多么属灵，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为什么把这神的仆人那些失败啊记载的那么清楚呢？就是告诉你人都不可靠，彼得不可靠，摩西可不可靠呢？摩西跟彼得一样呢，神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把他拯救出来，他认为他好伟大，我可以把我的希伯来民族什么，摩西真不简单，我告诉你，在王宫长大，我们叫做埃及王子，对不对？圣经里面说他没有享受最终之乐，他可以过得很舒服，可以做得很安稳，但他却愿意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做奴隶般的那个同胞，他一点没有轻看他们，愿意跟他们一起来生活，愿意带领他的同胞。一般人我们会隐藏我们的身份，对不对？我现在变成埃及的王子了，我要把我希伯来人的身份什么尽量隐藏，那就不让你谁知道我把他干掉，怎么能把我那个希伯来人的身份 给透露出来呢？比摩西相反，他愿意回到他的同胞那里，那些都是卑贱的，都是奴仆，但是他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结果呢，彼得说好，摩西说我伟大，我就是希伯来人。他反过来哦，他没有自己以自己的身份卑贱为自卑绝望，但是他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哦，我很厉害，我要拯救希伯来人，我要把我的同胞带出这个奴隶的身份里面去。结果他开始用他的血气来捍卫希伯来人的那个尊严，结果怎么样呢？把埃及人杀了，那这个还有点痛快过瘾。哎呀，基督徒太好了，哎，能够把这些人干掉，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吧？你赢了，你没有搞错，你能赢吗？结果呢，摩西以为他赢了，第二天呢，两个希伯来人闹矛盾的时候呢，他又来什么做审判官。哎呀，我政府逼迫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对外啦，感谢主啦，但是政府逼迫一过呢，开始内部吵啦，你告诉我告诉你啊，观点就出来了。因为我不仅仅逼迫我们嘛，我们是弟兄姐妹嘛，我们一定要彼此支持彼此带导，没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撒旦知道这个招不行了，他发现外面的逼迫呢好像没有动摇基督徒的信仰，越逼迫我还越复兴，越逼迫我还越关枪断胆，他这帮基督徒真的他不要命了，我看啊，好像发现不行了，再让一步，我们让一步干嘛呢？魔鬼第二个诡计叫你们内部狗咬狗，无论出好意出恶意，只要你挑起的争端你都要悔改，无论你是为了捍卫真理，你是为了支持那个事情，你是为了反映那个事情，你同情政府，你同情被逼迫的教会，都可以，你都可以表达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带来的是彼此的那种血气，彼此的无学问的辩论，彼此对一些事件的看法，真的我们不敢说一定谁对谁错的时候呢，你非要在那里争论的话呢，我觉得你需要小心了，甚至导致教会的内在的纷争，导致互相之间的攻击和伤害，那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这个叫羞辱怜悯的。当然你说这个为什么让你又产生看法，对不对呢？我不能说你就是神让你学你的功课，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没错，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那你受苦你如果只是为义受苦感谢主，但往往神也透过这些事情呢来帮助你反省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呢？我总是相信一句话，说神叫万事都复原效力为叫什么爱神的人的益处。你一定要相信什么呢？喂，你真的不信，你相不相信神说没有神的容许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你相信吗？应该相信。但是呢，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相信吗？你的逼迫是出于谁吗？出于政府吗？出于你自己的无能吗？甚至我们也说出于你自己的骄傲吗？ 有的人骄傲，神都不会让你受逼迫，你还不配受逼迫。就神管教你的骄傲都不一定要逼迫你，让你都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我不管你受到逼迫是因为你的血气，神要对付你，还是因为邪恶的势力纯粹就要来显出神的荣耀，就像法老王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你所遭遇的是出于神的时候，你应该正确的回应，你要正确的面对。这里我要提出一点哈，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了，我只是有一句话我绝对要批判的，无论他是谁说的，在教会群里面转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教会几十年来灵巧像蛇，慢慢教会变成蛇了，这句话我一定批判的，这绝对不是出于上帝真理的话语，一定是得罪神的话语。我不管是谁说的这句话，也不管谁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是绝对要劝勉说这种话的弟兄姐妹，这话你是承担不了责任的，这是在攻击教会。表示说这种话的人非常自义，为什么？教会是谁说的？是基督的教会。灵巧像蛇这句话是谁说的？耶稣是自己说的话。如果你用双引号，所谓的教会，所谓的灵巧像蛇，这我自己变成蛇了，这话是正确的。但是你没有加任何的双引号，教会是基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他属基督的，他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应验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要注意的。第二，哪怕教会软弱，哪怕教会黑暗，哪怕教会堕落，但神永不会让教会失落。真正的教会会变成蛇吗？永远不会。哪怕这个教会黑暗到一定的程度，上帝修理他，上帝把他交给外邦人来羞辱，这个教会也不会完全堕落的。大家记得
三次教会就是啊，
因为什么？
三次教会啊，
因为那是异端，那不是教会，那是异端，那是个异端的教会，那不是教会。我们就说三字不是教会，三字是一个宗教组织，是一个异端的机构，它是政府管理基督教的一个异端的职能，就分在我们教会的信仰道外里面。三字不是教会，大家一定要记得，三字不配跟教会放在一个名称里面的原因就在这里。三字叫组织，三字叫礼拜堂，三字是一个机构，它不是教会。教会是基督重要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七个教会，我们说现在有人说现在教会像，你可以说现在像老李家的教会都可以说，但是教会仍然不会失落，教会永远不会变成蛇，教会里面假师傅假先知会变成蛇，他本来就是蛇，就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一定大家要注意了，我们不管他是谁，我们讲的不是针对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公开讲论的东西，要敢于被人公开的质疑，千万不要去因为这个产生纷争，产生人与人之血气的这种讨论。但是不影响任何一个人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也会讲错话，加尔文也曾经承认过自己讲过错话，对不对？特别是前不久那个过世的那个葛培里啊，他在特别的反省自己的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后悔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常常会有，常常我们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讲了一些不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发在教会群里的，是这句话，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一定要说出来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不管大家因为这个产生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慎思明辨的，就是不可以把这个话再去引用。相反，相关的弟兄姐妹知道要劝勉，要彼此提醒。什么概念呢？教会永远不会变成蛇，教会可能会有软弱，教会肯定会有什么，你知道吗？那一年你知道吗？管到一个教会受到逼迫， 他被切了分条。结果那个教会带领人要求下个礼拜天每个教会派两个代表到人民公园聚会。我说第一，当然我们教会弟兄就接到这个信转发给我，第一我劝弟兄们不要再转发这份信，先为这个发信的弟兄祷告，因为他们还要回麻烦，会遇到麻烦，我们要保护他，第一。第二，这个已经不是敬拜神了，是血气了，因为你把每个教会派两个代表到人民公园聚会，这个已经变成不是纯粹的信仰的问题了，已经开始变得有血气的目标了，不是敬拜神的目的了。第三，后面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如果广州的各个家庭教会在那个礼拜天不派两个代表来，我们教会的今天就是你们教会的未来，这话对吗？这话是十分血气的，明白吗？这个是表示什么呢？本来教会是逼迫，是荣耀的，是感谢主的，是平安喜乐的，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没有摆正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自义了，好像别的教会不跟我们一样就不属灵了，就不够愿意为主受苦了，别的教会害怕了，别的教会胆怯了，别的教会灵巧像蛇了。这句话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在哪里呢？就说明神给每个教会的带领真的不一样，给每个教会带领他们都有他们的责任和使命，你知道吗？我在老师的导导里面我分享过什么呢？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我想今天要停在这里，什么概念呢？大家以利亚是很伟大的先知，他是为着主的缘故，真的是对抗的是强大的敌人，是谁？亚哈跟耶洗别，那个力量强不强大？非常强大。结果亚哈果真不假，以利亚也更有信心，他可以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你知道吗，后来耶洗别说，今天如果我不把那个以利亚的头拿下来的话呢，我愿神重重的剑发于我，下狠心要逼迫以利亚要杀掉他。就以利亚怎么样呢？逃跑，跑啊，跑到精疲力竭，甚至在当中两次求死，对不对？大家都很有趣的一个情景发生了。以利亚跑到那里之后呢，干嘛呢？上帝遇见以利亚，我就很有趣，仔细去看那个经文。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神知不知道以利亚在里干什么呢？谁带领他来的？神带领他跑的。神把他带到那个旷野干嘛呢？神开始训练他了。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讲的故事了，我讲哇，我为神大发热心啊，跟拜巴力先知干呐、啊，战斗战斗以后来呀、啊，结果呢，耶洗别追杀我、啊，这个神知不知道啊？他讲了半天，神有没有说哇，你真了不起，你真不错，你很委屈，你需要我安慰，我需要你鼓励，需要给你一些提醒，好像都没有说。以利亚说了半天，把他的故事都讲完了，你知道神说什么吗？好像神没听哦。以利亚你在做什么？你是学生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就你不是问我做什么，我都告诉你了我的故事吗？神好像没听，其实听没听呢？听了，讲了半天，其实对神来说你废话，就是概念。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又问这句话哦。以利亚又把故事又讲一遍哦，还讲这个故事啊？那你跟我讲故事，你是讲过了，谁当然知道。讲了之后好像呢，还神又跟没听到一样哦。为什么他讲呢？一两个我都危险啊，心思都危急啊，你知道吗？亚哈王你都知道了，他是谁啊？以色列的王哦，耶洗别更加是一个大淫妇哦，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残忍的，把亚伯都杀掉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我们到新约里面讲到什么？是一个以色列王里面那个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女人，一个淫妇，哇，好狠呐、啊！你知道吗？狠毒，最毒妇人心啊！这个耶洗别想杀我啊！好了，讲了两次之后，你知道神怎么说吗？ 说好吧，那你有没有说好，你再休息一下吧，好吧，辛苦你了，哇，你真伟大，为我征战，我让你安息一下吧。没有，讲完之后你知道对上帝神怎么说吗？起来去迎着亚哈王耶洗别去。哦，更厉害哦，本来他知道这个伊利亚是逃避的吧，逃避他们呢，是因为他们要杀他的，对，神确实，神就带着他跑，跑，跑了精疲力竭，经历过你人生的，其实你知道吗，上帝让伊利亚经历什么呢？我告诉你，上帝就让伊利亚学什么功课呢？你不算什么，与你征战的不是你自己，是我本身，是上帝带领你去征战，不见你的以利亚，而只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然后呢，神也让以利亚提出他的软弱，也让他跑，经历过上帝的旷野的对付，让他自己能够安静下来，让他自己再去思考人生的经历，差不多了。神有两个回合跟他摔跤之后呢，以利亚不但没有软弱，没错，以利亚绝对没有放弃，真的是什么呢？说你再上去跟我去，再跟亚哈跟以亚基洗别再一轮的征战。果真不假，以利亚下去忍人去为神征战。那我觉得神很伟大，神伟大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在这里我们没有丝毫要贬低任何一个神的仆人的他的伟大，这个神的仆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很多事情令我们尊敬，在不同的神的仆人身上所发出的上帝的光芒真的是很耀眼的，是很伟大的，我们一点不能忽略任何神所拣选的仆人在中国这个不容易的大地上面对黑暗的权势能够成为勇士，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是上帝的荣耀。没有上帝的存在，我相信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一面旗帜也不是坏事情，都是很好的。摩西那么伟大，彼得那么伟大，以利亚是旧约里边的先知那么伟大，包括约拿，约拿是那么伟大的一位先知，但神却给他一个很多的奇妙的功课，很简单的功课，但是他逃，神把他扔到大肚子鱼肚子里去，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不简单，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一个神迹。但后来呢，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要警告尼尼微人要轻浮了，轻浮了，轻浮了，他跑，上帝说不能跑，你要去告诉他们。结果以利亚约拿更不高兴的是什么呢？被迫好像抓过去了，警告过尼尼微人四十天之内你们要什么轻浮了，对不对？结果要命的是什么呢？四十天后神没有灭掉啊，神却让尼尼微人悔改哦，悔改之后神什么就保全了尼尼微人的性命的时候呢，约拿不高兴了，喂上帝啊，你玩我啊，啊你当时要我去我不去，我跑跑你就把我抓回来，然后等我悔改我就去，就求你让我说你说这个话，说你那位人你们要轻浮了，轻浮了，结果说了之后呢就没有轻浮、哦、那你不就让我打我自己嘴巴了，所以约拿求死了吧，约拿说你要死了算了，因为你这样让我怎么干呢，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说有过说了有错，所以约拿在做人的面前他觉得我这个人啊不行，上帝我就上帝伟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神让每个基督所经历的人生的逆境顺境悲哀喜乐忧愁痛苦逼迫被人踩在脚底被人捧在天上都没有关系，关键在哪里？ 我现在就是上帝让每一个儿女他本身要学的功课。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学上帝的功课的人。越是上帝给你的使命越大的人，越是神要把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你的人，上帝对你的那个雕削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知道吗？神给约拿一个什么的功课？很简单，他要在那里看的时候，神就竟然让一个蓖麻树长起来，就那个小小的阴莲就把什么，把那个约拿罩在底下，对不对？最起码还可以看一看，忍耐一下。结果神瞬间让那蓖麻树什么枯干了。约拿不高兴了，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什么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说人家不顺利，喝冷水都塞牙，就这种概念啊！他怎么那么倒霉呢？他认为，所以我们知道，听见没有？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事情偶然发生的，知道吗？就是有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呢？没有的，都有上帝的美意的。只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什么呢？我觉得在彼得身上的显现这个事情，大家去过思想，其实耶稣所做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他对彼得的预言三次不认主，到后来向他显现三次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真的不是啰嗦。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太软弱，我们听过一次就很容易过去了。主夸你一次你会洋洋自得，主批评你一句你会觉得好像天就塌下来了，麻烦了，主是不要我了，主轻看我了，主是不是不喜欢我了，这都是我们把眼睛放在谁的身上了？太在乎自己的得和失，在乎自己的羞辱和荣耀，在乎自己的面子，有没有面子，有没有光彩，甚至你太在乎主怎么看你，你都不重要，主怎么看你都不重要，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主更重要，你真的是怎么看主的，你真的怎么去思想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耀的，他怎么去在你身上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这个你要相信上帝的美意。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要尽心尽气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是爱人什么？你说这是谁回答耶稣的问题的人啊？这是谁吗？谁回答的？是律法师。很奇妙，律法师来问耶稣说：“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律法师来是干嘛的？他专业是干嘛的？探讨法律法的，讲到律法的严谨，律法的公义，律法的完美，律法的那个尊严不可侵犯。但耶稣说律法人最大的两条是什么？奇妙哦，这个人他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在说的，你律法师谈的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要爱人什么？如己。其实耶稣在律法师的面前确实让他明白了那个爱是什么，那个爱是什么？舍己的爱，阿高佩的爱，撒玛利亚人那个愿意去帮助那个什么被强盗什么打个半死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有基督的爱，他有舍己的爱，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他是配得永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给了他，他可能够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爱那些弱势人群。所以在弟兄姐妹，我觉得呢，在我们在今，你知道吗？人在世上，我总是要忍受一些冤屈的苦楚，总是要面对一些人与之间的得罪和伤害，这个都有可能。哪怕你在辩论真理的时候，也不能保证不会有彼此的言语上的得罪和伤害，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总是告诉你弟兄姐妹，靠主你就可以强大， 靠主，你永远不会被人伤害，否则你伤痕累累。伤痕累累带着什么情况？一种情况是自卑、自哀、自怜；第二种情况是反弹，我要争取个明白，我要得到一个公义的判断，否则我绝不罢休。这个都是我，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客观的去想一想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和荣耀，想一想我们在他面前算什么，一定要得到一个所谓的公正的对待。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的，没有人能给到你，耶稣基督给到我们他最伟大的公义，他的慈爱在我们前面显明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我们今天呢看一点点这个什么，他不但是弥赛亚的复活，也看到一个复活的弥赛亚。复活的弥赛亚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真实的，他是与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如果你真是他的子民，你一定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与我们什么同在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呢大家知道了叫以马内利的主。如果你现在你可以真实在你内心问一问，做完你身边的这个弟兄姐妹的真实性与你现在主在你里面那个真实性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有把握？对，你摸摸你身边弟兄，你说他是实在的，他是真实存在的，他就在我身边。我痛苦，我可以马上跟他说；我不高兴，可以马上跟他说。他可实实在在一个对象。那你要知道，有一个比这个照在你身边的人更真实的同在是谁？复活的弥赛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就能够迎应我们生活中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事情的领导，我们都能够坦然去面对。因为我们最唯一的依靠是在我里面的，也在天上的，也在其他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的，也在他众教会所共存的同时同存在的那位弥赛亚。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要求主来怜悯，来看顾，主啊，我们营运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借主耶稣基督你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当你道成肉身的时候，你自己在你的话语里面宣告了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时代。主啊，我们真的要去看到人类的罪恶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黑暗，无论是所谓的政治、所谓的文化、所谓的经济、所谓的任何的宗教里面带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在上帝所憎恶的一些污秽的、这些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吧，我们承认肉体只能是这样，其实我们的肉体也是如此，也是充满着败坏，充满着自私，充满着自我保护，充满着判断。主啊，然后我们还有给自己很多自义的，主啊，这就是我们在这末世时代，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主啊，我们是充满着罪恶，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你所拣选的子民，你没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们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主啊，凡来到你面前的你所拯救的人，你一个都不轻看，你一个都不抛弃。主，你用你自己的圣道来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或许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在贫困当中，在饥饿当中，在被罪恶捆绑当中，或者有的确实反过来是正在为义受逼迫当中， 在为主的名受苦当中，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人人能够每一天靠主来学习你的话语，每一天来继续的寻求你的面，来见证出你的作为，好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明白你的真道，好让我们继续去学习从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怎么更好的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主啊，你是真正的掌管万有的主，尤其是对教会对你的子民来说，没有你的容许，你一根你的儿女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你也早就在圣经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为主的名人员来辱骂我们，来逼迫我们，来捏造更坏话来诽谤我们，我们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必要得见上帝你自己的荣光。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真的谢谢你，你怜悯你的孩子，你看过你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真的是围着最近在国内受到逼迫的任何的教会，哪怕一些个人的肢体，哪怕不是因为纯粹的信仰受到一些法律上不公正待遇的你的儿女们，主你都会纪念他们的善心，你会来抹干他们的眼泪，你来亲自的来看顾，就像你当初看过彼得一样，就像你当初看过那些摩大大的玛利亚一样。主啊，你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主啊，你也看你的报教会为你眼中的同人，主啊，我们真的赞美你，你悦纳你自己的子民，主啊，你也修炼你儿女身上的任何的你所不喜悦的东西，尤其你所深爱的那些门徒，你在他们上所做的修理的工作确实也是很厉害的，专门赞美你，因为你所爱的你不要管教，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不同境遇里面，我们来看到弥赛亚为我们不但复活了，而且这个复活的弥赛亚也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成就你上帝的旨意，来成就你的子民，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保守你的儿女继续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怎么去柔和谦卑，让我们去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福音，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别的，真的这个邪恶的淫乱的世界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然我们也需要来保守你的教会，你来看过你的教会，因为你是坐着为王的人，神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主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主啊，你也应许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心里有大平安，主啊，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求你特别纪念那些国内正在受迫害的，无论是教会还是一些基督化教育的事工，我们求你来给他们开出路，你来引导他们，你来亲自的保守他们，你也照着主你所赐给我们这个肢体的功用，怎么来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来祝福，彼此的来安慰，彼此的来鼓励，这是美好的事情，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在面对一些不理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焦点不是在那个逼迫我们的人身上，那是怎么保守你被逼迫的那些儿女们继续在你的里面得到看顾，得到造就，得到怜悯，也更加的敬虔，更加的被炼尽我们身上的血气，好让教会能够更有能力为主征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主啊，你会保守你的儿女，主啊，你会看顾你的每一个子民，特别你会看顾中国的教会。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是常常以为可以用人的方法来消灭教会在中国的存在，会消灭基督徒在中国的那种 美好的信仰生活。但我们知道，主你在斥笑他们，主你会来用你的公义来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你的大能会保守那些真正属于你的子民，在任何情况里面都可以得胜有余，可以忍人唱出得胜的凯歌，凯歌，而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打倒。这是上帝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能够作为肢体彼此有不同的功用，来彼此的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你给我们的真理，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就会带领你的国度继续的勇敢的向前走。谢谢你，请你带领我们来继续保守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看顾。谢谢你，让我们继续谦卑在你的面前，来用你的真理来使我们成圣，用你的真理让我们来看清我们生命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去彼此的遮盖自己的骗不应该有的东西，能够彼此担当软弱，能够彼此的来看看主你的作为，在正道上来彼此造就。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